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我再读一遍，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从今天下午开始连续有五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基督的鸿宫，也就是基督的学校。我们要来看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主怎样训练他的十二个门徒。我们从里面要找出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知道主今天怎样雕刻我们，怎样培训我们，怎样成全我们。下午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一些几个基本的重点。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进一步的，我们来看在这个基督学校里面他所学的内容是什么，学习的计划是什么，还有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带领他的门徒，使他们能够达到成熟的境地。那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可以说是整个属灵教育的一个目的。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做他的学生，我们如果学成了，我们就和先生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用保罗的话，就是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现在我们来看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的主怎样用三年半的时间，然后把这十一个人物，十二个除了犹大之外，个个呢都成为神大用的仆人，个个都成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那么神怎样在他们身上做，我们相信神今天也在我们身上做。我们已经提过在跟随主的三年半中间，你看见是主成全这些门徒，也带领这些门徒。那如果你把四福音仔细地读过的话，你会发现主是用三个阶段来训练他。所以我想我们要把这三个阶段大概的把它说明一下，让弟兄有个概念。然后明天下午、明天晚上和后天，我们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仔细来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晚上大概的，我们把这个概念，就是把大要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是到底这三个阶段是怎么分的。那头一个阶段呢，大概约有一年的时间。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遇见了那五个门徒，那么我。遇见了好几个门徒，那是最早期的。那么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那这些的门徒他们第一段跟随主的时候，大概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那么你记得他们和主耶稣一同参加那个迦南的婚宴，那个时候大概是冬天。不过我们注意一下，那个是主后，我现在要说明一下，我们不能叫主后啊。其实我们的主呢是那个时候应该是公元二十七年啊，公元二十七年那么这个冬天呢我们不算，我们这个台湾中国所算的冬天算后面的一部分。那我现在所说的冬天呢是那一年最冷，那就是那一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一月二月我们称它做冬天啊。所以这样的话大概是公元二十七年冬天的时候，那约翰呢就第一次遇见我们主，然后呢他们有几个门徒就和主耶稣到迦南的婚宴，然后呢他们最早的时候在加百农和主耶稣在一起相处过。所以那个发生的故事呢，那个是发生在公元二十七年的年初，就是那个时候的冬天啊，我们那个年尾冬天不算啊。我想这样，我想大家就有一点点概念。然后这样大概就经过了一年的样子，啊，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了 第二年的冬天，就第二年同一个时候过了一年以后，那就是公元28年的年初。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的记载，也是马可一开始的记载，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怎么样呼召彼得跟安德烈，还有怎么呼召约翰和雅各。那么这个我想是很有名的一段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记得那个并不是他们第一次遇见主，那个就是有一次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在这个加利利海看见他们在撒网，然后主就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他们就撇下网来跟随主。然后呢，主耶稣就遇见了约翰，约翰正在捕网，然后主耶稣说，来跟从我，然后他们就撇下了网，舍下了父亲，他们就跟随主。所以这是就开始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是经过9个月的样子。那么这个阶段大概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这是一直到公元的这个因为是经过9个月的缘故，所以呢就到了那个年的年底，到了那个年底啊，到了年底呢，就是同一年的年底啊，一个是发生在年初，一个是发生在年底秋天以后的事情。那那个时候呢，一直到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第三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主耶稣呼召12个门徒那个时候开始算起啊，然后接着主耶稣就讲山上的教训。所以时间上我希望弟兄姊妹能有一点概念，否则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个很模糊，但如果你把它四福音放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里面呢，门徒们已经经过了一年，然后差不多一年主才对西门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这样呢，大概经过了9个月，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主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然后呢就有了山上的教训。那这个呢一共是有大概是1个月1年0.4个月，1年4个月，一直等到10个月啊，所以大概经过这样的一段时，这是第三个阶段。那么这个三个阶段他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想我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些门徒们并没有就和主耶稣住在一起，他们是在一些重要的节庆的时候，比方说过节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和主耶稣同行，所以并不是日夜和主耶稣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段的。那么我们知道等到重要的节日的时候，或者有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都聚在一起，你发现我们主在那里，门徒们也在这里。但是这个表并不表示，这个表示他们仍旧继续他们原来的职业，他们本来是打鱼的仍旧打鱼啊，他们并没有从此以后就不打鱼，没有的，他们仍旧在他们原来的职业上。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说他们我们知道说他们是是跟随主，是做主的门徒，但是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我们姑且说是若即若离，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日夜和主在一起啊，只能说在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主要旅行到一个地方去了，然后呢他就呼召几个门徒和他同行。就好比说平常呢，我们有的人在台北，有的人呢住在台中，有的人呢在高雄。那假定说我们这次在台高雄这一带有工作，好了，台北弟兄也来了，那么台中弟兄也来，那我们就在一起。那这个并不表示我们平常在一起，平常有的在台北，有的在台中。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啊，虽然我们的主遇见了这些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说，这些人都好像我们都得救了啊。那么他们仍旧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打鱼的仍旧打鱼，那么做税吏的仍旧做税吏啊，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仍旧，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认识他们是弥赛亚，所以这一段他们对主的认识就是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啊，这是一个阶段。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有不同了。第二个阶段你记得我们的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意思是说，现在他们如果来跟随主的话，主给他们一个使命，他们要做得鱼的一般人，就好像他们得鱼一样。意思是说，你本来怎样，你本来这个得鱼怎样是你的职业，现在呢，得人要占据你全部的时间。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我们知道说门徒们几乎日夜和主耶稣在一起，但这个并不表示他们一定撇下所有来跟随主。你看见说他们仍旧保留自己的船，像彼得仍旧有他的船，所以并不表示说那段时间他们真的把所有都放下了没有。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说他们仍旧有他们自己的船，有的人就去打鱼去，并不是那么严格的，并不是原则上他们应该日夜和主在一起，跟从前不一样。从前是若即若离，从前呢是到了节期的时候和主耶稣在一起，到了节期完了，他们个人就回到他们自己的行业。那现在不，现在他们把网撇下了，他们跟随着主。现在如果是马太的话，他就不再坐在税关上，那么他日夜呢和主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可是这个并不表示说他们是完全彻底，并不证明说他们那个跟随是绝对的，或者说奉献是完全彻底。那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一直等到第三个阶段，那么这次就不一样。这次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从许多的门徒里面只选了十二个，所以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这就是个例子。那经过了大概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考验以后，然后呢，我们的主就在这许许多多跟随主的门徒里面就选了十二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给他们特别的训练，更严格的训练。那日夜和他们在一起，而且要求他们绝对，所以和那些已经不在一起。所以这是第三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他们不只做主的门徒，而且也做了主的使徒。我们的主要打发他们。在这里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记得吗？这个或者我这样说，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只认识我们的主是救主。那么第二个阶段呢，然后给我们看见，然后呢，他们就在主，也就是说，他们就更深一层的认识主，进这个更深一层的对主有认识。那么到第三个阶段呢，现在他们可以开始为主使用了。他们本来主要他们来，然后最后呢主要他们去。我们常常知道马太福音28章那里讲到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去是对门十二个门徒说的。这十二个门徒主为什么对他们说去呢？因为主曾经对他们说来。那今天我觉得难处在哪里，就是许多基督徒没有听见主说来就去了。这个来已经要经过这三个阶段，我再说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然后我们主从十二，从这么多门徒里面，那么他只从到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祷告，然后他拣选了十二个使徒。那么这十二个不止于他同在，而且呢现在主要让他们学更深的功课。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主对这些门徒们所发生的就是说主对这个十二个门徒当初的带领是这样分作这三个不同阶段。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要提醒你们，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里能够稍微记一下，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很重要，记在你脑子里面啊。我希望说，因为这样我们等到我们明天真的进入这三个阶段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不会觉得模糊啊。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现在应该都听得清楚，而且每一个人有些地方要记住的啊。我再说一遍哈，这个第一个阶段大概是一年，是从公元27年的冬天年初，一直到公元28年的年初，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经过9个月，那个就是那一年的年初到那一年的年底， 那么到年底的时候，主耶稣就呼召12个门徒来，那么这就拣选了12个门徒。那这些人不止。